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从今天开始，我们来灵修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刚才读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在开始读这两卷书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背景和写作的动机。我们首先呢，要了解一下帖撒罗尼迦它的罗马的政治的背景。帖撒罗尼迦这一座城市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的首府，它原名呢叫帖米，它位于马其顿东北，爱琴海西北，它坐落在伊格纳修大道，是罗马往东方的要道，也是小亚细亚和亚得里亚港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它的人口呢有20多万，以希腊人居多。亚历山大的大将在主前315年建立了这座城市，一直到主前168年，帖撒罗尼迦原来的王国瓦解。在主前149年，在这里就发生了战争。那个时候，罗马的施恩的制度已经非常明显，这个城呢就成了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享受着免税的地位。帖撒罗尼迦城呢，在主前49年正式归入庞培的政府，在主前49至48年间，凯撒与庞培发生了多场内战，帖撒罗尼迦人所属的庞培这一方战败，但屋大维最终为该城带来持久的胜利。之后呢，这座城市也多次受到威胁，但是最终它被建成了一座自由城。因此呢，安东尼和屋大维被尊崇为恩人，罗马的君王及该城的女神罗马也是诸神之外被尊崇的对象。因这帝王崇拜之风，帖撒罗尼迦也得到了圣殿京都的尊称。由于帖撒罗尼迦不是一个罗马殖民地，而是一个省份，它拥有地方的自治权，也有权铸造自己的钱币。它有自己的政府制度，有称为自由公民的地方官，有自己的立法、市议会，也有负责民众运动的负责人。在主前42年，帖撒罗尼迦并不是罗马的殖民地，而是一个自由城。它有自己的军事、政治机关、经济体系和宗教的多元化。对罗马女神及君王的崇拜也是在那个时候滋生的。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凯撒的庙宇建成，尤流也被承认为神。在他们的钱币上也可以看到凯撒的头像出现在钱币，指明他是神，而钱币的另一面呢，则是奥古斯都。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王室的意识形态在帖撒罗尼迦非常的兴盛。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亲自建立的。根据《使徒行传》17章1到4节的记载，保罗和希拉是在主后49年左右到达帖撒罗尼迦，进入了犹太的会堂。保罗一连3个安息日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会堂传讲福音。他的信息是基于希伯来的圣经，论到基督必须先受苦然后复活，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帖撒罗尼迦城的犹太人普遍不领受福音，他们不信的原因基于两约之间孕育的弥赛亚军事强人的观念，他们不接受卑微受苦的主耶稣， 也不接受十字架的羞辱。所以啊，他们信的一开始都是外邦人。犹太人呢，期望一个有威势的弥赛亚观念拯救他们，能够不再受制于别国。对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羞辱，他们无法接受这必死的弥赛亚。使徒行传十七章记载，犹太人不但迫害保罗，更造谣报官，以致贴城的信徒也受到本地人的迫害，受着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少数犹太人以及很多希腊人，包括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都相信了基督的福音。信徒聚集在耶孙的家里，不过有一大群帖撒罗尼迦犹太人被信息耸动，他们煽动市民和暴民去反对保罗。当他们在耶孙家找不到保罗和他同伴，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指控他们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使徒行传的叙述告诉我们，有一群市井匪类被煽动攻击耶稣的家，保罗和其他人就是住在那里。保罗的信息被那些反对福音的人误解为具有政治性，也被贴上政治化的标签。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的伎俩从古到今也就这几板斧。保罗呢，随即往皮利亚去，在那里又遇到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他们又被逼转去雅典，之后又去哥林多。在雅典的时候，保罗曾经差提摩太往帖撒罗尼迦探知教会的情况，而当他回来报告时，保罗已经身在哥林多，他就在那里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事件描绘了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人都经历了类似的政治拦阻和逼迫。当保罗说撒旦多次拦阻他探望帖撒罗尼迦人时，也大概就是指这里的一些拦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这样一场冲突，尽管是被外在的政治环境所强加的，但是呢，这也是福音的属天性所决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与后书两书是保罗被迫离开帖城不久在哥林多写成的，是保罗书信中较早期的作品，大约呢是在主后50到51年写成。当时保罗面对帖撒罗尼迦刚信的外邦信众，他们承受着当地的特别的迫害，也缺少牧养教导，所以呢，保罗就特别以书信来教导。保罗离开帖城后，与希拉到皮利亚继续传道。不久，他们到雅典，并在雅典等候希拉与提摩太。当三人在雅典会合后，保罗在希拉同意下派遣提摩太回帖城探望信徒，并兼顾他们的信心。不久呢，提摩太回来，带来了帖城信徒信望爱的好消息，以及保罗所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涉及的社会处境。整个帖撒罗尼迦呀，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一些劳工阶层的信众，因为保罗是用双手支帐篷，因此呢，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劳工阶层。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虔诚的希腊人和尊贵的妇女。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中既有下层民众，也有上层的民众，他们破天荒的第一次有福音聚合起来，成了一个混杂的社群。而这样的一个社群呢，因为对千禧年的错误的理解，所以就特别的有了很多错误的导向。因此保罗呀，就特别借着福音和耶稣基督来打破各种壁垒，也不断的给他们有深入的导致。第三个方面，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城的宗教处境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在帖撒罗尼迦有两间庙宇，一间呢就是酒神庙，另一间呢是这个一座小庙宇。酒神庙呢在帖撒罗尼迦是特别见证出帖撒罗尼迦人对酒神的崇拜。酒神呢是一个狂欢喜乐之神，耽于性与肉欲。在冬天的时候，热心的酒神信徒会在高岗上跳着狂野的舞蹈，生吃肉和血。那么这样的宗教到最后希望达到神明附体这样的地步，他们呢也渴望着具有强烈的生产力和宇宙性的活力，所以这样的宗教呢就常常让人达到一种迷狂。那么另外那种小庙宇啊，大家普遍认为是敬拜卡比路。卡比路呢往往是中低层的人所崇拜的，他被认为是帖撒罗尼迦主要的守护神。相传卡比路被他的两个兄弟杀死，用头颅用紫色布包着放在奥林匹克山脚下，大家通过狂放的舞蹈和祭祀可以把他唤醒，他复活之后，将可以给大家带来祝福。因此当保罗来传讲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也会有一种宗教错觉，他们呢也会以为卡比路复活了，因此在他们的信仰中就会有各种这样的混杂在其中，也难免会有这样的混杂在其中。而帖撒罗尼迦的会众，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啊，帖撒罗尼迦会众他们的处境处在各种患难和苦痛中，而福音释放了他们。因此啊，在这个时候他们呢就有了两种错误的千禧年观。一种呢是认为这个千禧年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工作。这样的一种误会啊，就使得他们陷入到一个过分实现的千禧年的错误之中。另外一种呢，就认为说这个千禧年跟我们当前的处境毫不相关，而我们目前呢，就只能是生活在苦痛患难之中，因此对生活现实都充满了悲观厌世。那么这种观念呢，也是一种完全未达的千禧年观，这种观念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保罗就特别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处理这两种错误的千禧年论。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让我们看见保罗在处理的时候啊，有着不同的格调。在前书他是以鼓励训诲和表扬来处理问题，而后书则是以指正和谴责来处理问题。所以啊，它具有着希腊罗马书信的这种辩论和修辞的这种格调。那我们要深入理解的话，也需要在字里行间来体会保罗之用心所在。总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的确确跟我们当前的处境也关系密切，我们也特别能理解这样的处境跟我们之间密切的关联。我们就求神使用这两封书信，让我们听到主自己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特别谢谢你借着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对今天的我们讲话。我们也是处在逼迫患难之中，也看到政治化的和社会阶层的，以及错误的末世论的，以及混合主义的文化的宗教的错误观念都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非常渴望你借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我们导正，也给我们鼓励和安慰。愿你动工赐福和怜悯，谢谢你 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